今天咱讲的故事啊，叫瞿玉。瞿玉呢，就是咱熟悉那八哥，本来就叫这名儿。后来南唐后主就是写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后来抑郁而死的那位，他不是叫李煜吗？为了避讳，这瞿玉就改名儿叫八哥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八哥这个鸟啊，在羽毛类的动物当中算非常的聪明，不但叫声好听，还能学习人或者其他鸟类的声音。有一位叫王坟斌，就是汾水之滨那两个字，听这名啊，肯定是山西人士了。这王坟斌呢，就讲了一个关于八哥的故事，说他有一个老乡养了一只八哥，非常的聪明，他对这鸟呢是真爱呀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形影不离。有一天，这哥们儿啊带着宝贝八哥经过绛州，没控制好这开销，兜里钱呢全干光了，这一下尴尬了。有一句话叫啥呢？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呢。正愁苦无计的时候呢，哎，这八哥说话了。主人呐，你把我卖了吧，这地方呢有个王府，应该能卖不少钱，回去那路费盘缠不就都有了吗？这位呢爱鸟如命啊，自然是非常不忍心。这鸟啊就接着说，哎，没事，主人你钱一到手就赶紧走，然后在城西20里那地方有一棵大树，你就在那儿等我就行了，我呀自有脱身之法。于是呢，这鸟主人就依计而行，带着八哥进了城，就挑那人多的地方逛，一边逛一边和八哥聊天。这鸟如此的神奇，自然就引来围观了。正好人群里边有一位就是这城里王府的宦官，一看这鸟稀罕呢，这个要报告给咱王爷，王爷一高兴肯定夸咱办事办得漂亮啊，就连忙进去汇报。话说这绛州城里边王爷呀叫灵丘王，他是明朝太祖皇帝第13个儿子的后人，虽然这封号是俩字，赶不上什么宁王啊燕王啥的大，但是毕竟是王爷呀，富贵至极。王爷一听有如此的神鸟，连忙把这位鸟主人呢找入王府，一见面就问这鸟座驾几何。鸟主人就说，这鸟啊和小人相依为命，我可不想离开他呀。一边说又一边回头问这鸟，那你想留在这王府吗？鸟说呀，哎，愿意愿意。这两位呀，一唱一和呀，假模假式。王爷一听这鸟这么聪明啊，很高兴。这时鸟又说：“王爷，您给10两就行，不用多给。”王爷一听更是大喜呀，马上命人准备10两银子给了鸟主人。这鸟主人呐，又是懊悔，又是不舍，就离开了王府。肯定是看过演员的自我修养啊。王爷看看这鸟，又和鸟聊天，这八哥应对敏捷，比一般人的口才都好。过一会儿八哥又要吃肉，吃完了和王爷说，臣想沐浴。王爷大笑，命令人呢准备金盆放水，然后打开笼子让鸟儿洗澡。八哥洗完澡飞到屋檐上，一边梳理羽毛，一边还和王爷喋喋不休的聊天。不一会儿毛干了，八哥一看此时不飞更待何时啊，轻轻翅膀一震，腾空而起，用山西话大声说了一句，这老刘学不好啊，说的啥呢？臣去也。再看时早就飞得无影无踪，王爷和身边的人就只剩下抬头叹息了。过一会儿反过味儿来，赶紧追那鸟主人， 那还能让你找着啊？找没影了。后来有人去陕西，看见有一个人带着鸟在西安的集市上，一边逛一边互相聊天。王坟斌讲这个故事啊，后来被蒲松龄老先生的朋友毕继友记录在他的笔记里，于是呢就被选入到了《聊斋志异》里。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很短，但是很有趣儿。这篇故事有典型的那种道听途说的感觉。你想，那八哥再聪明，也不过是只鸟，只不过是学舌而已。所谓对话，在现实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的。而且，退一万步讲，如果鸟真的聪明如人，在王府里边想沐浴就沐浴，想吃肉就吃肉，富贵之极还想不想回到原来主人那儿，真的很难说。总之，恐怕还是鸟主人擅长腹语，能够说话不张嘴，然后呢他再把鸟好好训练一番，这个骗术从山西骗到陕西，那是一点儿都不奇怪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篇故事很有可能是有一位闲人闲着没事围观吃瓜，看到那个骗子啊带着鸟骗王爷的过程，于是就和王爷一样对神鸟是深信不疑，回家以后添油加醋就写了下来。您说我分析的对不对呢？好，今天的聊斋故事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